桃园底蕴里面，葡萄园好几个比喻，但这一个比喻呢很特别，因为这个比喻描绘了家族，大概没有家族这么认真哈、哦。一天出去五次，最认真的不是工人，是家族。清早，然后上午九点，中午十二点，下午三点，到下午五点，他都出去邀请人进来。那这一段葡萄园的比喻，有人看成是教会，其实都没有关系，因为就是要进葡萄园就对了。你不到这个里面的话，你在外面，在家族的眼中、神的眼中，就是闲杖，没有价值，没有意义，随着时光就消失了。所以人的问题是出在他的位置不对。你就是要先进葡萄园，你进到葡萄园里面做什么，自然在里面会有人引导你，圣灵也会引导你。所以你如果是在葡萄园外面的话，你把它看成葡萄园就是一个生命的范围，你要进到这生命的范围里面才知道你生命归向何处嘛。那在这个葡萄园外面有一些人，你再有能力也没有用啊，你再有才干，你再有恩赐也没有用。所有的金银宝石是用在会幕才有用嘛，你不用在神的手中，环境一转换，心不见了就消失了，就没有用了。马太福音里面讲这个变卖两个字是讲了蛮多次的哈，在寻那个，在那个十三章里面提到天国像宝贝一样，人遇见要欢欢喜喜的变卖一切来买那块地。他还特别讲要欢欢喜喜，你还不能买的不甘不愿，是欢喜，因为你里面有一个看见，这是极其重要的、有价值的，所以你就愿意。你心是这样看嘛？这个很有价值，算一算大家也知道，算一算划算，然后就变卖来换这个东西。只是说属灵上面的这个认识跟这些保障，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眼睛看见的，所以他就不愿意变卖，他就付不出代价。所以这个变卖一切是很重要的一个决心跟一个看见。少年财主来说，主耶稣再次跟他讲，要他变卖一切，然后给穷人，然后你还要来跟从我，这我们有查过的嘛哈。所以这个变卖是灵里面的一个开启。事实上哈，你看见里面有主，有一种珍贵是你人生难以想象的，你自然就会想要，这很正常。那么很多人为什么不要呢？也很正常，因为他就没有那个看见了，他没有那个看见，自然就会活着像他自己嘛，活在他自己的领域跟范畴里面。那么家族知道人的限制、人的软弱跟人里面的光景，所以他一天五次出来呼召人进去葡萄园里面。你只是想哦，清晨进去的人，那个清早就可以看成早上九点，那么下午五点进去的，下午五点进去的，第七节里面说，他们五点听到的人，他们说，因为没有人顾我们。我说真的哈、哦，你的样子谁要顾你啊？你又自私又自我，然后又活在自己里面，然后贪婪，活在罪当中。我们是老板的时候，我要雇的人要雇我公司有用的人嘛。对我公司没有价值的人，我雇他做什么呢？可是这里面的五点的时候，他们的回答更好讲出他们的光景。没有人雇我们，对啊，你的样子谁要雇你？但是因为没有人要雇你，所以神雇你嘛，神就顾念你嘛，神就把你带进葡萄园里面。说真的，这个人都可以乱请的，钱当然可以乱给啊，当然这是我们的看法了哈。所以先进来葡萄园，也要进来葡萄园里面，才会知道你生命的意义在。那是另外一个领域。你看哦，就门里门外隔着一个墙哦，看不清楚。就这一个墙，一辈子就是看不清楚。每门口就是一个门而已，外面的那个人永远是瘫痪的，永远都不知道里面发生什么事。他不能够体会，也不能够认识，也不能够进入，也不能得着，什么都没有。他时间到就躺在那边就死了，然后就被抬走了。所以你去看葡萄园这五波的一个邀请呼召，不是家主来找他的都不会进去，都是神呼召的，神所选的。若不是神，没有人能够找到路在哪里的。基督徒的信仰、哦、是很特别的信仰，这条路、哦，你说、哦、我因为今天有人传给我进去的，我今天因为有这首诗歌感动我，我明白了，今天有一段圣经我读得通了，我就进去了。在这前提，若不是神安排，你都不会得着、啊、 万事不为你效力，你是不会遇见神的。所以这个葡萄园的这个景况，一方面讲到神有一个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恩典，临到人一天五次，哎，这么密集的一直要人进来，而且你说有那么大的需要吗？我宁愿看成有这么大的情愿。事实上神做他的事情，你看在启示录里面说，将来福音在传的时候，天使在上面传，不用你传，天使在传的。但是为什么神一直邀请人进来一起同工，邀请人进来葡萄园呢？因为神的心情愿。那现在我们回到人的心，第一波进来的清早，那当然奖定了一钱的银子，哎，你有做功德工价嘛，你有你该得的奖赏。可是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啊？我们的问题出在，当我们是这样讲好的没错，可是别人所得的比我们更多的时候，我们心中不满意，那就埋怨啊，为什么他这么慢进来，他可以得的更多，为什么神给他更多？可是我们会先来想一个基本的问题啊，起初跟你讲的工价有没有改？因为没有改，我们本来不是讲好一钱银子的吗？既然没有改，为什么心中会埋怨不高兴呢？事实上你看圣徒们追求的路里面也是这个样子啊，很多时候我们一旦眼目看别人的时候，我们心中就不满意的。你要人跟人比，不是气死人而已，人跟人比本来就是一个罪的一个象征。你跟人比做什么呢？这是神不同的带领跟托付嘛。而且他这里面讲说他情愿，他情愿，他说拿你的走吧，我给那后来的给你一样，这是我愿意的啊。我们还在想他所愿意的，我们永远都要去学习哦。外面的人也站一天，对吗？下午点了，这一天快结束了，他们站了一天没有得着，心中焦不焦急？焦急啊。如果他们有家庭的话，今天一整天没人顾我啊，我生命意义在最后一刻都快消失了啊。所以家族看见的不只是他站一天的问题，是他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需要。但是其他的人有看见吗？不一定有看见，我们只看我们自己的嘛，看我们自己在跟别人比较，我们觉得说怎么可以给他更多呢？怎么做一个小时给你的一样多呢？所以我们就体会一些事情了，我们不要只有看眼前的，也不要看表面的，更不要看其他人跟我们怎么样。人要蒙恩，眼睛最好今天都要开启，你就好好看神就好。你的托付跟你所有一切都在主的手中吗？你在跟随的路上面这些东西一打岔，你路就很难走。有时候不要说埋怨啦，有时候你不埋怨还不行呢。你一看这个看那个看个男人不埋怨，有时候人嘴巴不埋怨，心中过不去呀，那不是跟埋怨一样吗？你的心中要畅通无阻，你只有主才能畅通无阻啊。所以这个点呢看的话，如果你今天看见说啊，因为他真的，他这五点下午五点进来的人，他极其软弱，他没人顾他们，他生命快消失了。如果这样子的光景你能够看见主的心，我想你是主人，你也愿意多给他啦。这可以了解吗？因为他你遇到一个必死的人，一个苟延残喘的人，没有价值的人，你能够伸出一个手救他的时候，我想你也愿意这样做。但是我们的心为什么一整天泡下来，他们的回答什么呢？他们回答说他们劳苦，他们重担，对不对？他们在太阳底下汗流满面，然后他们这么样的辛苦的时候，受苦受热，然后跟一个小时的比，竟叫我们和他一样多，就这一钱银子，一钱银子还不够吗？银子就是救赎，这一钱银子就够你把你完全救赎回来了，已经够了啊。但是人怎么会不满足？所以人的心真的要求神保守住。因为我们有时候，我说有一天我在跟我太太开玩笑，我说为什么圣徒在最荣耀的时刻不能够持续下去呢？结果我们讨论出来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活太久。一直是说我们如果今天在最荣耀的一刻啊，然后就被主带走，也是不错，真的也是不错。你免得你后面的日子越来越愁苦。如果信心消失的话，里面对主的认识不清楚，那一掉下去恩典拖不住的话，又消失掉了。所以有时候想一想，神恩待别人一定有恩待他的理由。圣经罗马书里讲嘛，我多给谁跟谁多要嘛，所以其实不用去太在意那个点。但是我必须承认人是软弱的，人会在意那个点，会 在意的为什么给他多，为什么他人比较多，为什么教会比较那么荣耀，为什么这些人比较容易，这都是人纠葛在心里的东西。那怎么样从里面释放？怎么样从这个点上面去预见说我们真的不用在那个点上面打转。我们看到今天所有弟兄姊妹卡住的问题，每个人都不太一样，可是卡住就是一个问题嘛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事实嘛。但问题出在什么，我可以直接告诉你，绝对不是神出问题，绝对是你出问题。神不用你嘛。但现在我们问题出在我们出问题的人，我们也不承认是我们出问题。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是神有问题，恩待他啊，就在这里红眼啊。为什么吗？我们看一下十五节，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？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？哎，为什么？因为看不惯主对他更好嘛。原因很多啦，但是为什么红眼？因为那个眼没有打开，所以会红眼比较，会看待。事实上，你就成全就好了。
对啊。
你要通通给他有什么关系呢？你就算一无所有，神还在你旁边，不是吗？保罗被剥夺到一无所有，连旁边弟兄都离弃的时候，当然有些是他才派出去。在半夜啊，然后他说大家都离开我了，这是他说辞了啊。那因为提摩太啦、提多啦、路加他们都被差遣出去的时候，一无所有的时候，然后主在他旁边显现，主就亲自安慰他，向他显现，所以他不会走到真的一无所有啊。如果他真的走到一无所有也不错，因为那个时候就是神要向他彰显的时候。所以我们不要红眼，不要去看说为什么那个圣主怎么样，那个教怎么样，那个牧者怎么样，你这样比较是无用的。因为你一开始立所约就是跟主立约的，你的得着的是从主直接得着的。比如说哈，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观念，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要从根本来看的，你一定是从主得着的。比如说你听这个牧者得着，不是那个牧者得着，是这个背后有一位神，他知道你的需要，所以透过这个牧者给你这个时间点的一个协助、帮助或者成全。你是建立在神的，人是不算什么的。比如你到一个教会，而且这个教会听见你很得着进入，那也感谢主，是因为在这个时间点里面你的心一直渴慕的时候，神就在那个环境安排出来的。所以我们红眼的原因就是罪嘛，嫉妒，以自我为中心，然后你要再回头想，你一大早进入葡萄园的，你工作的那么劳苦，那做了一整天，然后摆上那么多，成果也不错。我用一个心态，你一整天在葡萄园里面，跟你一整天在葡萄园外面，哪样的心态会比较好一点？下午五点的那个他们刚才说的话再听一次，因为没有人顾我们，你想他们的心怎么样？他们还在那边担心嘛，焦急嘛，然后没有价值嘛，没有意义嘛，回家不知道还能不能回家嘞，还在那边等最后一刻。但是进去的人他们说的话呢，我们整天劳苦受乐，我们整天劳苦受乐，谁叫你整天劳苦受乐的？你不是在葡萄园里面的吗？你在葡萄园这么大的范围里面，外面你焦急痛苦，里面你劳苦受乐，这一点像什么？像是那个雅各，他在拉班手中20年，然后他也说他看顾这些羊群一大堆的，然后也日夜煎熬，不敢吃什么，不敢怎么样。那事实上这些都是罪性的东西。你如果今天是知道进葡萄要享受神，你哪有劳苦受乐？你的心里面应该在葡萄园里面是一个安息的嘛。可是再回来讲实际的，你有没有得到安息啊？很多基督徒信主也没有安息啊，不就是这样子吗？那我们就要回头讲，我们到底信什么。我可以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大家了解，你虽然进葡萄园，可是你的心没有在里面，所以你一定是受苦受热的。当然我也必须承认，你总比在外面劳苦重担好。你在外面你还是比较不好啦，但是问题是你进来了，你信了，你得着了，你就不能得完全一点吗？不能得的彻底一点吗？不能信主绝对一点吗？所以你去慢慢体会，圣徒的道路一定要开眼，里面开眼，里面开眼你才真的是进去，里面不开眼你进去也跟这些人一样红眼，然后比较，然后劳苦受乐。神的心意不是这样吗？ 当然神的心意是愿意，他说我愿意，我愿意，这个心很重要，不是你该不该得的。我在讲这些人本来都是不该得的，就算前面第一波进来也是不该得的，可是主人愿意啊。那另外一个是他们在那个地方等，我想这里面背景里面是这样子看的哈，有一群人是就像今天在这个地方等人来招工，那人家来招工的人，人家也不是笨蛋啊，当然不会招那个你没力量的，你瘸腿的，你手瘸的，你有问题的，人家谁要招你呢？可是葡萄园主人招的人跟我们想的不一样，他招的只要你愿意在这里等候的，他就招你，寻找的我就给你寻见，叩门我就给你开门。这条路哦，心还是很重要的。我想我们一年刚开始还是讲心的问题了。心念不在的话，什么东西对你来讲都没有用。那我这个年我去看去我岳母那边，他们就在他们的家后面弄了一块地，然后是种菜嘛，反正就是在那地方弄。我就看他们这块有整理的地，弄得漂漂亮亮的，啊，叫我们把一些菜自己种的，没农药的。那旁边那一块地荒芜很多年了。他们那是写的，那个不，反正是隔壁阿伯的，然后也没有在管了、也没在种，也没在用。同样一块地啊，你可以任凭它好几年都荒芜掉嘛。同样一块地，同样一个心，你可以开始栽种神的东西，你就回应神，别让它变成荒地啊。心很重要，没有读进去的，没有听懂的，没有明白的，这些问题都卡在心里面。你的心要在新约新一开始年的时候问神，我还是真的纯净的爱你吗？我只是爱你吗？如果是的话，路我想会出来啦。路一直没有出来，表示我们心不纯净了。好，葡萄园的比喻是生命的范畴，希望我们能进葡萄园里面，而我们能够进是家族的护照。在前的最后一句话停留在被召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，然后在前的将在后，在后的将在前。事实上哦，前后都是因为人搞出来的啦。你一开始信主的那一点进去就得着，你干什么弄出前后呢？但是我们必须承认，因为人的心不纯净的缘故，卡来卡去才变成前后。不然你想哦，你有些人信主一年了，对不对？他活得像20年。有些信主20年的活得像1年，听得懂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在他身上一旦神的手挪开的时候，他就掉下去的，一掉下去的时候变成后。那如果他再一次回来的时候，前面有一些人已经奔跑了嘛，圣徒们应该是奔跑，因为你奔跑就是一个见证。希伯来书讲说这是一个云彩嘛，奔那前面的路程，你一奔跑的时候自然就有力量，这个力量也不是你给的。你在跑的过程中有人看见就知道原来你身上是有神的，他自然就会跟上，要神的自然就跟上来。所以你说我没有跑没有什么，我告诉你不是没什么，是你的心已经不在神那里了，所以你当然就会脱落就掉下去。那一掉下去卡下去多久我们也不知道，一刹那之间有时候是5年，就是10年，来来去去的啦。我们不希望我们在国度中只是一个过客，而是一个专注，我们只是要神，然后进葡萄园里面。这是刚才我们说先前有一些讨论，好，我简单的交通。好，那我想我们还是回应这个过年出的功课了哈，就是复兴为何吃。